是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十五节，我来读双数节，有请弟兄姊妹你们读单数节。约书亚记十四章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当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西布伦做了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我们的苏牧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曾经担任和现在的一些职务。苏牧师曾经是台湾华省创办人之一，台湾华省企划主任，圣加谷罗省基督教会创会牧师，和平台福教会主任牧师，台福神学院行政副院长，普世丰盛神学院院长，现在是富乐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以及正道神学院实践神学荣誉教授。哇，这么多抬头打在毕生历史卡上是打不下的，所以我想如果我有这些抬头我很满足了，但是苏牧师说他还要做一个不断长进的人，所以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正道题目是做个不断长进的人，有请苏牧师。
那么多抬头不重要，做个长进的人才重要，阿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做个不断长进的人。我上个星期天是在 Michigan 的罗省基督教会讲道，我们在 Michigan 这个Oakland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异象园罗省基督教会，那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这个是从Cerritos 那边，然后到 Fullerton 去职堂，然后 Fullerton 职堂之后再到这边来职堂，再到 Michigan 来职堂。那我上个礼拜天在那里呢跑了三个堂啊，因为这个异象园罗省基督教会呢，他们职堂四年的时候，到了第二年他们就开始植了另外一个堂在 East Lansing， East Lansing 是一个校园的地方，所以很多的学生，那这个开车要一个半钟头。然后他们最近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又在 Canton， 就是开车一个钟头的地方，在那里又植了一个堂。所以你看这个堂会在短短四年里头呢，他们自己成长差不多到一百个人，然后又植了一个堂五六十个人，然后植了一个堂三四十个人，那这是一个不断长进的教会。那为什么 这个堂能够成为不断长进的教会，因为里面有不断长进的人。怎么说他们是不断长进的人呢？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这个门徒训练不是开一个班30个人来参加叫做门徒训练班，不是的，他们的门徒训练是一对一的。这个牧师巩秋满牧师是一个女牧师她是正道毕业的，那她先一对一的造就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再一对一的去造就人，所以他们教会不到100个人，至少有30个人是一对一这样子造就出来的。所以这一些人就跟着他到这个伊斯兰辛去执堂，然后到 Canton 去执堂，就是这一批人。所以因为有不断长进的人，所以就有不断长进的教会。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有一位不断长进的人。那这位不断长进的人，他当他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几岁了？85岁。85岁，一个85岁的人，他提到说当他40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的力量如何，现在85岁还是如何。各位，你羡慕吗？只有几个人羡慕你羡不羡慕？羡慕。我们当中有没有85岁以上的在这里？没有，没有所以呢，我们都来听听这位85岁的老人，他的不断长进的秘诀是什么？他能够在85岁的时候还能够说，我跟40岁的时候，我的心智是一样的，我的力量是一样的，那这是从哪里来？你要知道吗？还是只有几个人要知道？要啊，要啊，好，你们要知道。那这个不是我讲的哦，是圣经里头讲的哦，所以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头来看，说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不断长进的人，像加勒一样。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哈。那如果你要做不断长进的人，你的周报里头有什么地方让你可以不断的长进分享笔记，请你把分享笔记拿出来。如果你要做不断长进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好好的把牧师的讲道呢要记下来，然后还要去分享，这样子你才有可能长进。你肯不肯这样做呢？好，那这样子你就开始要长进了。OK，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个长进法。我们把这个加勒的可以分成3个时期，一个是他青壮年的时期他青壮年的时期。这个青壮年的时期呢，是26岁到45岁我们当中二十六到45岁的，请举手我看看好吗？哇我们有不少青壮年的那我们壮年的时期是46到65，我们哪些人是46到65的？哇，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时期所以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要好好听那这个老年的时期是从66开始，我们有多少是66的？不错，也有几个跟我一样举手的我是77所以我也是算是老年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在这3个时期里头，这个加勒是怎么做的。那我们每一个时期的人， 我们都可以从他来学习。加勒不是到了85岁的时候他突然成为一个这样子心智年轻然后体力年轻人，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操练？青壮年的时候，他青壮年的时候就开始操练，所以青壮年的时候操练好了，然后进到中年的时候他也操练，然后进到老年才有这样子的光景。所以各位，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年龄层，你都有机会在成长，因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人超过85岁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你我在内，我们都有成长的什么空间。请你们一起说，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好，你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哦。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差不多了嘛，我也60、70岁了，就让年轻人去做了啊什么哈，那你就是要好好听这一篇道了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看这个提摩太，这个摩西，这个对不起，保罗他也提醒提摩太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请。好，所以我们当中26到45岁的请你注意这一句话啊，你如果以后要像加勒这样，那你就要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啊，你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哦。好，那怎么做呢？那我们从加勒来学习啊，看加勒是怎么做的。他青壮年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们来看看，加勒在青壮年的时期呢，他已经，你们有没有在做记录啊？
有，
不断长进的人就有在做记录哦，他在青壮年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为族中的领袖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这12个支派里头，有一个犹太支派，是一个相当大的支派。那这个犹太支派，当时候如果你看出埃及记，你就会知道，当初摩西在选领袖的时候，那时候所选的领袖就是百夫长、千夫长啊。你看出埃及记第18章，他们选领袖的时候怎么选的呢？他做领袖有4个资格，这4个资格是什么呢？就是敬畏上帝，有办事的才能，诚实无伪，不贪不义之财，如果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所写的资格，就是分成3方面，一个是有好名声，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智慧充足，那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有好名声就是 EQ 被圣灵充满就是 SQ 然后有办事的能力就是 IQ 所以加勒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 IQ 有 EQ 有 SQ 那我们在座各位IQ 是没有问题，你们都有那 EQ 那就要问你们家里的人才知道哈，那 SQ 那要问你们的牧师才知道哈，你们的 SQ 怎么样哈？所以呢，各位你可以看加勒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符合这个做领袖的条件，所以他被选为这个犹太支派的领袖啊，所以这是。你可以看到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些年轻人我们要学习了。那当我提到年轻人的时候，中年的、老年的要不要学？大声一点，要不要？
要，
当然要学吧。好，那他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很重要，他是信心与勇气的结合哦。 哦，各位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头提到，当初这个约书亚要摩西要派12个人去窥探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那时候派了多少人？12个人、啊、那这12个人都同时去，他们也到同样的地方，他们所看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所看都是同样的人，可是回来报告的时候竟然分成2份的报告、啊、一份的报告是10个人的报告，这10个人说去不得，这个地方呢人高大，城墙 很壮，那我们这些人呢在他们的眼中就好像蚱蜢一样、哦嗯、知道蚱蜢是什么，就有点像草莓啊、哦、呵呵，就是黄，有点像蝗虫那样、哦啊、不完全像蝗，但是像蝗虫一样，这个是蚱蜢的心态、哦、就是说这个蚱蜢看人哇这么高大，所以我们这些人没办法，不可能的、哦、这是蚱蜢心态，把自己看得很小，然后把对方看得很大，就是把那个困难看得很大，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哦、总是觉得啊，我不行，我不能，困难那么大，我怎么可能呢？哎呀，我现在这个年轻人，我碰到的问题太多了，我有就业的问题，我有家庭的问题，哎呦，我有侍奉的问题，我各方面我没有办法了、哦哎、就把这个问题看得太大了、哦、这个叫做蚱蜢心态、哦、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蚱蜢心态，但是另外哎。这2个人就不一样哦，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哦他们跟他们看的都一样，可是他们的心态不一样哦。哎、他说那些人是高大没有错，那个城墙是 很宽阔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们有上帝，所以我们绝对能够胜过他们、哦、那这个是积极的心态。当这10个人是什么？消极的心态、哦、所以各位在这里就是看见，这就是需要信心了，对这位你所敬拜的上帝有绝对的信心，相信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又要有勇气啊，他说我们去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攻下来的、哦、那这个是勇气，信心跟勇气结合起来，所以才能够、去攻陷、对方的敌阵。各位在这里你也看到一个，就是看起来、哪一类的是多数？消极的是多数、哦、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有一些、这个多数人的心态，多数人的心态是什么呢？啊，就是哦，你有钱，你有地位，那这个就是成功，哦。那如果我们也跟着这样子的心态，那我们就追求的就是素食的东西，你就不是按照圣经的价值。那今天多数人的心态啊，就是玩手机，哇，这个现在的即时产品呢，啊，手机可以说把现代人都绑住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跟着这样吗、哦、从前不离不弃是夫妻，现在不离不弃是手机、哦、那你也是要这样子吗、哦、那这个一机在手、这个天长地久、这个如果手机失去魂都没有、哦哎、所以中国人很聪明哦，中国人早就发明了一句话说机不可失、哦、就是这样嘛、哦、呵呵，所以中国人早就已经料到有一天、哦、所以机不可失、哦、真的你看你现在如果你回来一早就是说啊，赶快找手机，没有你就慌掉了、哦嗯那这是一般的心态，可是我们基督徒、哦、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让手机来捆绑我们，而是我们是用手机，我们不是做手机的奴隶、哦、 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呢，你更知道在家里头怎么样子让你的孩子用手机，但是能够限制他们的用量，那这个就是你要学习了哈。好，这是青壮年时期的长进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在中年的时期啊，我们刚才提到中年的时期是从46到65，那我们当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46到65的哈，所以请你们仔细听。那在这里呢，圣经就给我们一句很中肯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经。就是说，这里提到如鹰，提到如鹰，那圣经里头有26个地方提到如鹰啊，这个神要我们过一个如鹰的生命。那这个鹰呢，是一个长寿的动物，它可以活到70岁左右，所以它到了40岁的时候就碰到中年危机了啊。这个鹰到了40岁以后呢，他的那个，你看他的那个嘴缘呢，他也慢慢迟钝了啊，没有办法可以那么锐利，然后他的羽毛呢也慢慢脱落了啊。那是不是就完了呢？不是的啊，他在中年的时候有危机，可是他在中年的时候也有转机啊。机会就是危机跟转机嘛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个鹰到中年的时候，40岁的时候，他会飞到一个高山的树上，然后在那里呢，慢慢的把他的用他那个很钝的这个嘴缘呢，把他的羽毛一根一根把它拔下来，他成为一个光秃秃的鸟啊，然后呢，就在六个月的休息的期间。他的嘴缘又慢慢的恢复锐利，然后羽毛又慢慢的长起来了，然后他又开始又高飞了，一直到70岁才离开。所以呢，各位，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中年的时期，就是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你在这中年时期呢，你要在平时的生活里头来发现你的意义。各位，这个加勒这他的中年时期是在哪里度过了？在沙漠。对，很好哈。有读过神学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各位你要来读神学院哈。他在沙漠里头度过哈。他你看，在沙漠在旷野里头绕来绕去，这个单不单调啊？单调，是很单调的生活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年时期也是这样，因为你在中年时期里头，哎呀，太多的这些事情哈，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可能你的家庭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孩子离开啦，什么啊，各方面，你的健康也起了变化了哦，因为马上在那里期待哦 ，Medicare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了哈。然后这个你的灵命啊侍奉啊也碰到一些危机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你可以使危机成为转机的时候。在前两个礼拜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就是马云啊从他的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退下来了。哎呀，好多人都很惊奇，说哎呀，到底是发生怎么回事，到底他这个集团发生什么回事，他的股票会不会有影响，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那后来马云他自己出来讲话了，他因为他把这个主席交给另外一个接棒的人了，很顺利的交棒。那交棒以后做什么？他说我退休以后我不是要去享受我的人生，我退休以后我要做更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我要去教书。 他觉得中国的教育需要改变，因为现在已经智能的时代了，如果中国还是照样用背的方式，用考试的方式，这样子呢，我们的下一代没有盼望。所以他是以改变教育，改变中国的教育来做他下半生，人生下半生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我的微信要改成乡村老师的发言人，他要去做老师，因为他以前就是在乡村做老师。他说他以前在乡村做老师的时候，一个月91块人民币，他很快乐，因为他觉得教育可以改变人，所以他要去做老师，要去做老师，要改变中国的教育。那这个就是说，他在中年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中年我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那全中国都很震惊，因为他这样一个在商业界这么，他说我在商业界的工作呢，其实没什么啊，他觉得做教育还是他最大的喜乐。各位，这就是使危机成为转机嘛，好，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鹰啊，那这个我今天呢，请到了一位这个澳洲来的这个音乐家哈，小提琴的专家，那请他来帮我们演奏这个鹰哈，怎么样子如鹰展翅上腾哈，然后也演奏一曲这个求神来陶造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如果被神陶造，我们就能够做一个什么不断什么长进的人。好，请各位听好。
叫尚权，我是来自澳大利亚。那98年我也在美国生活2年啊，所以回到洛杉矶，我的女儿就在洛杉矶出生的啊，
所以非常亲切。戴门坝我也经常来。那这次感谢主啊，感谢苏牧师邀请我在这边参加 ABC 的一个特会，基督徒教义大会，也分享敬拜赞美的事工，这样能合神的心意。那小提琴是我手中的器皿，那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器皿。那我这一路的走过来，从一个琴童变成乐团的首席，那么但是我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并没有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在我留学的过程中呢，神就开路，打破碎了我。我当时几乎为了交不起学费被遣返出境，那么神就供应我呢，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那后来来到美国之后呢，1998年开始，就是从事了音乐事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各地见证超过500场啊，那么观众也很多。所以神就是这样，刚才牧师的这个信息哈，就是说我也属于46以上的这一批人哈，但是牧师的信息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就是说我们还可以仍然的为主来做工。所以下面为大家分享这首《主，请陶造我》。好，谢谢。
一个愿意接受神陶造的人才能够成为不断长进的人，一个不断长进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我们再来看这个当加勒进入老年时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那在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这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请。这个发青不是脸色发青哈，而是英文说 They will stay fresh and green， fresh and green 哈，就是一直有那种新鲜的供应，而且能够常绿，青春常绿。所以呢，老年这里有一句话，不晓得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他说仍要结果子，这是什么意思？他青壮年的时候也结果子，他中年的时候也结果子，到老年的时候他仍然结果子。各位，这样的生命好不好？好，你要不要有这样生命？有。 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你看加勒他到了八十五岁的时候，他还是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把这山地给我，把这个希伯伦给我。那希伯伦是一个山地，希伯伦是一个非常这个坚固的城，不容易打破的，但是他却是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所以各位，年老不是走下坡，年老是要登上另外一个高峰，年老不是静静的稳退，年老是要不断的冒险。所以各位，老年时期其实是人生最大的挑战跟机会。所以我自己总觉得说我是六十我是这个三年前退休。我七十四岁的时候退休。那但是呢我是觉得我是退任，我没有退休。我还是在侍奉，还是在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我退任了以后才是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人生的下半场呢如果神许可的话，那还是很精彩的这个，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过我的人生的下半场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你们也是跟我一样，我们都在过人生的下半场而已。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可以来接受这些挑战跟机会。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年长的人你可以参与很多的事工参与一些义工教会里头很多的工作，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去照顾，而不是等着人家来照顾你。你要主动出击，要去照顾别人，要去关怀别人关怀这些年轻人。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就充满着意义，而且耐心等候神的应许这个加勒呢，他在这段圣经里头五次提到神的应许，因为他坚持相信，因为神当初应许说他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不放结果他的生命里头就充满着意义，然后他就赶出了那些在希伯伦那里的敌人。各位，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头也有一些敌人，那敌人不是你的配偶敌人也不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敌人是你心中的敌人，你畏惧害怕，这个是不是你的敌人？你充满着自满，是不是你的敌人？你认为你比别人了不起，这个是不是你的敌人？要把这个敌人赶出去。加勒他到年老的时候他都还做这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的希伯伦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看着靠着神的力量把这个希伯伦把它攻下来。各位，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有三句话很有意思哦，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加勒自己讲的，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第二句话是摩西讲的，哦，这是另外一个人，这自己讲还不算哦，摩西来替他作证说，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第三句话是圣灵讲的，说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的神。你我他，哦，所以你我他同心见证这一位加勒，他从青壮年到中年一直到老年，他都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希望像加勒一样有这种年轻的心智，有这种年轻的活力，那你就是要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秘诀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专心跟从耶和华。各位刚才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哈，我们当中一个姊妹她50几岁就这样过世了哈，所以我们的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短暂。那我们人生的青年期好像刚起来的太阳一样勇猛的往上升啊，我们在座这些年轻人是这样子的。那中年的时期呢，就好像正午的太阳啊，灿烂耀眼夺目。老年期就好像夕阳一样发出炫目多彩的余晖，当它落到地平线的底下的时候，是不是就消失不见了呢？是不是？不是。第二天，它又从另外一边升上来。各位，当我们度完我们这一生的时候，就会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起来。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短暂的人生，为永生来做准备，让我们的青壮年期，让我们的中年期，让我们的老年期都是不断的长进，一直我们见主的面，享受与主同在的荣耀。阿们。你愿意这样吗？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啊！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对你说什么，请你放在祷告里头，求神来帮助你啊！我们先每个人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来做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加勒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珍惜这短暂的人生，为永生做准备，做个不断长进的人，也能够促进一个不断长进的钻石冈罗省基督教会。求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是听了而已，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实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